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来自上帝延续教会的鲍勃·蒂尔博士。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真正的基督徒悔改。圣经教导我们，例如在《使徒行传》中，如果你想成为基督徒，就需要悔改。但是，你真正理解悔改的含义吗？这真的是你需要关注的事情吗？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那么你必须重视悔改。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你需要认真思考和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字典对悔改的定义。这个定义来自美国大学词典。他说，悔改是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责、懊悔或痛悔，为罪恶或过错感到悲伤，从而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使之变得更好。然而，圣经对悔改的定义包含了所有这些内容，甚至更多。耶稣的信息是关于悔改的，而且他是真心实意的。他指的是真正的悔改，而不是仅仅经历情绪上的波动或不安。这世上有一种纯粹出于人性、肉体层面的悲伤，这种悲伤是情绪性的，而圣经说，这种悲伤实际上会导致死亡。你知道，人类的普通情绪会让人哭泣或流泪，和属神的悲伤会让人真正悔改之间的区别吗？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中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他关于一只迷失的羊和99只羊的比喻中，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现在我想讲个老故事。有个篮球教练当时惊呆了，他队里有个球员抢到了球。我知道，如果你不是美国人，可能不太了解篮球。篮球的基本规则是运球，然后把球投进篮筐，具体投进哪边取决于你代表哪支球队。这个球员从对方球员手里抢到球后，兴奋地开始运球，朝着错误的篮筐走去。你走错方向了，教练喊道，停下，转身往另一边走，但无济于事。那个球员不听劝，他投篮得分了，但进球的却是对方球队的。正如这位球员被告知停下并转身一样，上帝也告诉人类要停下、转身、改变。在圣经中，这被称为悔改的教义。我还听过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群工人在为建筑项目清理森林里的树木。他们干得非常卖力，这时一个领头人走过来大喊，停，走错林子了。但有人说，现在不能停，我们快完工了。但这是错误的决定，他们走错了方向，不应该继续下去。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无法改变。在这个例子里，领头人觉得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就必须继续往这个方向走。有些人会提到家庭原因、传统、亲情、工作等等。什么是悔改？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悔改是指从索取或撒旦的方式，转向给予或上帝的方式。我查阅了一本在线圣经，寻找希腊语中悔改一词的对应词是 metanoeo， 其简短的定义是悔改，改变心意。更详细的定义则包括改变内在的人性，尤其指接受上帝的旨意并真正悔改。然而，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悔改的含义。他们认为悔改只是为某事感到懊悔，但悔改远不止于此。悔改包含真正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悲伤。那些不理解悔改的人，往往会在属灵上继续走错路。他们无视上帝让他们回转悔改的命令。但你无需对此一无所知，你只需要明白。耶稣教导我们要悔改， 所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也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从第十四节开始。我今天要读的经文大部分都出自新钦定版圣经。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写道，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告诉人们要改变自己，并将生命奉献给上帝的国度。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之后，我想转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教导了悔改。让我们来看看彼得究竟教导了什么。这是在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三十八节开始，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可能觉得他只讲过一次。我们来看下一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十九节开始。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耶稣的确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但请注意，我们应当悔改，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好让那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预先传给你们的耶稣基督，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借着他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悔改意味着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撒旦的方式，转变为上帝的方式。当然，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按照撒旦的方式生活，但如果你不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你就是在按照撒旦的方式生活。撒旦并不在意你选择哪条路，只要不是上帝的方式就行。有很多种远离上帝的方式，我认为撒旦并不特别在意你遵循哪条路，他或许更喜欢某些方式，但只要你不走上帝的方式，我想他就会很高兴。但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悔改是指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深感懊悔，停止犯罪，并决心顺服神。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并在他的帮助下真正的顺服他。然而，许多人对悔改的理解与圣经的真理相去甚远。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罪，所以不需要悔改，或者他们会指着别人说，他们比我更糟糕。即使他们觉得自己犯了罪，也不相信神需要介入。有些人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因为他们觉得只需要在理论上相信或接受某些真理即可。但这些都是错误的信念，并不能遵行神的诫命。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英文单词 repent 悔改基本上是对圣经中其他词语的翻译。无论是希伯来语还是希腊语， repent 的译本都大致意思是转向或改变方向。很多人会稍微妥协，但你需要彻底改变才能真正悔改。这种方向的改变意味着你必须停止走错路，最终下定决心走上帝的道路。你需要顺服上帝，并得到上帝的帮助下。但是，除非上帝开启人的心智，否则人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事实是，除非上帝赐予你悔改的机会，否则你不会悔改。上帝给你悔改的机会，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悔改。但如果上帝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悔改。让我们翻到罗马书，读一读使徒保罗关于悔改的论述。圣经清楚地表明，引领我们悔改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将从第一节开始读。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与他所论断的相同。但我们知道，神必按真理审判那些行这样事的人。第三节，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也行这些事，你以为这样就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的恩慈引领你悔改，圣经如此说，是神的恩慈引领你悔改。圣经清楚地表明，悔改是神所赐予的。例如，《使徒行传》11章18节说，他赐给外邦人悔改得生命的机会。现在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读一读使徒保罗写的一段话。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将从第24节开始读。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谦卑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所以，如果上帝能赐予他们悔改之心，使他们认识真理，那么上帝也赐予你悔改之心，使你认识真理。经上继续说道，使他们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罗，因为他们已被魔鬼掳去，随从他的意思。那些不按上帝的方式行事的人，就是在按撒旦的方式行事，他们自己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说，我没有崇拜魔鬼，但如果你不按上帝的方式行事，你就是在按撒旦的方式行事。撒旦的方式就是不按上帝的方式行事，他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者按受传统和其他与上帝旨意相悖的事物影响的方式行事。现在，我想读一段已故的丹尼斯·卢克 Dennis Luker 的文字。他曾是老牌普世神的教会 Worldwide Church of God 的一位福音传道者。我想我很久以前见过他一次，或者至少和他交谈过一次。总之，他写道，悔改有两种，一种是向神悔改，通往永生，另一种是向世界悔改，只通往死亡。他写道，许多人有过所谓的宗教体验，通常与将心献给主或觉知信主联系在一起，但这是否代表了圣经意义上的真正悔改呢？如果你想找到这篇文章，它题为《什么是虔诚的悔改》，发表在1972年4月的《明日世界》杂志上。真正的出于敬虔的悔改，并非世人受到感人教会礼拜的感动后，内心产生的某种东西。所以，这不像传道人煽动你的情绪，然后你回应，是，或，我已经悔改了。真正的悔改，也就是神所要求的悔改，是神的恩赐，是神必须感动人内心的。他说，《提摩太后书》2:24-25和《使徒行传》11:18都清楚地表明，神必须赐予悔改。我已经把这些经文读给你听了。真正的悔改远不只是一种情绪上的体验。他接着讲述了一个虚构人物乔·布洛克的故事。他写道，乔信上帝，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他经常去教堂，但平时也喜欢和大学生们喝酒玩乐。他工作努力，自律性也很强，但到了周六晚上，他就会喝得酩酊大醉来庆祝，有时甚至会发生婚前性行为。他知道这是错的，因为他知道圣经谴责醉酒和婚前性行为。周日早上醒来，宿醉难耐，他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后悔。他会流泪，并暗自发誓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那天，他会去教堂忏悔，据说这样他就能安心地过接下来的一周了。但几乎每个周六晚上，老乔都会再次喝得烂醉，再次犯下婚前性行为。第二天早上，他又会深深地后悔，再次忏悔。如果你能见到老乔，你一定会相信他是真的忏悔了。他是如此真诚，流下了那么多眼泪。他每次都向上帝祈求宽恕，并且会去教堂忏悔和弥补自己的罪过。乔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他并没有真正悔改。 他的悔改只是表面功夫，并非发自内心。他只是在自怜自艾，沉浸在世俗的悲伤中。他懊悔自己明知不该犯罪，却还是犯了罪。他为罪给他带来的痛苦而难过，却并非因为得罪了上帝或任何人。他的悔改是出于自私，我们或许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感觉。他只体验到短暂的悔恨、悲伤和内疚，之后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罪。如果乔知道真正的悔改来自上帝，他就会全心全意地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悔改。如果乔真的想彻底停止犯罪，上帝就会赐予他属灵的悔改。寻求真正悔改的人必能找到，因为上帝乐意赐予。他最后引用了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当神呼召人归向真理时，他必赐予人悔改的机会。除非神主动呼召我们，而非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否则我们无法被呼召归向真理。神会呼召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可以被呼召的人，希望这其中也包括你。尤其如果你现在正在聆听，我们衷心希望如此。现在，我想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想，不，上帝不必呼召我们。然而，耶稣并非如此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从43节开始，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彼此发怨言。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先知书上记着说，他们都要受神的教导，所以凡听见父的道又学习了的，都到我这里来。让我再回到第44节，耶稣说，没有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你认识的任何人，或者你不认识的任何人，除非差我来的父吸引他，否则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如果你听到了这些话，理解了这些话，并因此感到愧疚，如果你还没有悔改，那么上帝正在呼召你。如果你愿意跟随他的指引，他会引领你悔改。然而，许多人却不愿遵行圣经的教导。许多人对上帝的呼召，以及他在这个时代赐予蒙召之人的机会，并不心存感激。那些已经蒙召的人还需要经历其他的悔改，我们稍后也会谈到这一点，但所有人都应该真正的相信上帝。我想读箴言第三章，我经常引用这章经文，而且我真的觉得它应该成为我的背诵经文，至少要背诵第五节和第六节。但我认为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都与悔改的主题密切相关。箴言第三章从第五节开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人们不喜欢这样做，他们说他们信靠上帝，就像我们之前读到的乔一样，他表面上信上帝，但并非全心全意，他倚靠了自己的理解。我们所有人都会犯错，都会这样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还要再说一遍，最常被违背的诫命是什么？是第一条，人们总是把事物置于上帝之上。他们把自己置于上帝之上，把自己的理解置于上帝之上，而他们的理解又受到撒旦的影响。经文继续说道，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真正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接下来的经文，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人们觉得我并不邪恶，或者说我足够敬畏上帝，但很多人自以为有智慧。撒旦就是路西法，他背叛了上帝。第八节，这必使你的肉体健康，使你的骨头强壮。第九节，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不想改变。有人说我很穷，你们不明白，我什么都舍不得，我勉强糊口。要用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人们不愿相信这一点，他们没有全心信靠神。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正如第十节所说，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五谷，你的酒榨必盈一新酒。第十一节，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也不可厌恶他的责备。很多人确实厌恶神的管教，神会介入，神会做各种事，让人省察己身，悔改，但很多时候人们却不愿悔改，他们会忽略工作问题、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健康问题，或其他任何出现的问题或境况，因为他们觉得有时神正在管教他们。第十二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并不令人愉快。新约告诉我们这一点。但经上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管教他所喜爱的儿子一样。当上帝开始呼召某人时，他会向他揭示他过去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一些罪。根据约翰一书3:4，罪就是违背律法，因此上帝会开启人的心智，使他明白他的律法，从而揭示罪的存在。他的律法定义了他的真理之道。上帝也可能通过向你揭示世上传统宗教的弊端来达到这个目的。真正明白上帝律法的人会意识到，在悔改之前，他们并没有真正按照律法生活。有些人会说，我一直都遵守上帝的律法。你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你犯了罪，你需要悔改并改变。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12中所写，世人都犯了罪。他在罗马书3:23也写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意味着你也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也在世人之中。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例外。我想撒旦也曾以为自己是个例外。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1章。许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似乎并不明白自己有罪。悔改并非只适用于那些没有进入真教会的人，那些在真教会中的人也需要悔改。请看约翰一书1:8，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让我再读一遍，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或许不会到处宣称我没有罪，但我们的行为可能表明我们不需要改变。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应该向神认罪。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了。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人，他的话语也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必须遵行上帝的每一句话。罪的存在要求我们悔改，除非我们悔改并受洗，否则上帝不会应许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都曾是罪的奴隶。让我们翻到罗马书6章，读一读使徒保罗关于罪得赦免的工价及死亡的论述。罗马书6:20开始写道，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时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第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然而， 许多人似乎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悔改。有些人就像耶稣曾经遇到的那些自以为义的犹太人一样，看不到自己的罪。约翰福音8:31-47对此有所论述。现在我们来看诗篇51篇。当一个人真正清晰地看到并理解自己的罪时，他应该为此感到深深的痛悔。悔改不仅仅是悲伤，它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和悲痛。大卫王因拔示巴的罪而深感悲痛，他的这种心境反映在这篇诗篇中。大卫在诗篇51篇第1节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把我彻底洗干净，不要只洗一点点，要把我彻底洗干净。3节，我承认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事，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记得有一年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我唱歌并不好听，这也是我后来没继续下去的原因之一。我们唱过一首与此相关的歌，特别是从10节开始的部分。那么让我来看诗篇51篇的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拥有圣灵却犯了罪的人。即使拥有圣灵，你仍然会犯罪，你需要悔改。12节说，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14节，神啊，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要高声歌颂你的公义。耶和华啊，求你开启我的嘴唇，我的口就要传扬赞美你的话，因为你本不喜悦祭物，若喜悦，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要感谢上帝会原谅你，他差遣他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让我们来看约伯记42章。约伯是如此善良的人，以至于上帝对撒旦说：嘿，约伯呢？你一直没能伤害到他。撒旦找了一堆借口，于是上帝允许撒旦在约伯身上降下各种苦难和试炼，但约伯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一些问题。最终他明白了。约伯记42章5节开始，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以前对上帝有所了解，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就我个人而言，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至今仍时常想起的一段经文，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人人都知道这句话，但你可能会说，上帝就是开始。我不是，你也不是。去看看新约，阿拉法和俄梅甲，开始和结束就是上帝。不要被蒙蔽了，约伯起初并没有真正认识神，但愿你能认识神并悔改。现在我们来看新约，这次是《使徒行传》8章。我要读的是一个名叫扫罗的人的故事，他就是你们所熟知的使徒保罗。我要读《使徒行传》8章1节经文：扫罗残害教会，闯入各家各户，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被关在监里的人常常被杀害，所以扫罗是个恶人。但我们来看看下一章，也就是9章1节开始发生了什么。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口吐恐吓和杀气，去见大祭司， 求他发文给大马士革各会堂，若是遇见信主的人，无论男女，都可以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他真的想除掉教会，他充满了仇恨，而且动机不纯。第三节，他行路将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光照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在顺服上帝。第五节，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现在有些人通过网络和其他各种途径无情地迫害上帝的教会，他们根本不明白。但在这个例子中，扫罗很快就明白了。第六节，于是他战战兢兢地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耶稣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他就去了。他三天不吃不喝，眼睛也看不见，也不肯吃喝。这时有一个门徒从大马士革来，名叫亚拿尼亚。神在第十一节对亚拿尼亚说：起来，往直接去，到犹大的家里，找一个名叫扫罗的塔尔索人。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使他能看见。保罗进食祷告，眼睛也瞎了。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许多人说，这个人曾在耶路撒冷怎样残害你的圣徒，又到这里来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他说：去吧，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扫罗是最不可能被上帝选中的人，他是个残暴的人，到处杀害基督徒，逮捕基督徒，制造混乱，而且他本来不必这么做，是自愿的。他去见大祭司，请求获得更多的权力去执行这些任务。于是亚拿尼亚照着吩咐去做了。然后第十八节，扫罗重见光明，起身受洗，并在大马士革与门徒们待了一段时间。他想更多地了解自己该做什么。接着第二十节，他立刻在会堂里传讲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许多人感到惊奇，说：这不就是那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又来这里要捆绑他们到祭司长那里去的吗？他原本要逮捕这些基督徒，如今自己也成了基督徒，他改变了，他悔改了。第二十二节说，扫罗越发强壮，在大马士革羞辱犹太人，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那里的犹太人认为他要来把这些人全都赶走。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根本不想听。这是一种转变，彻底的逆转，方向的改变。这才是圣经中悔改应有的样子。扫罗改变了。现在，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罪孽深重，上帝不可能真的原谅我。看看扫罗都做了些什么，我怀疑你们做的比他更糟。总之，悔改当然包括感到愧疚，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在走向绞刑架的路上会感到内疚，但这并非真正的悔改，那只是自私的沮丧，是因害怕惩罚而产生的内心焦虑。敬虔的悔改意味着停止犯罪，转而走上正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说对不起并不总是容易的，但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到愧疚则更难。敬虔的悔改应当发自内心，顺从上帝的指引。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神希望所有人都悔改，我之前在彼得后书中也读到过这一点。《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开始，保罗站在亚略巴谷说：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神，我走遍你们的城，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甚至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未食之神。先岔开一下话题， 我和妻子有一次在雅典想去卫城，结果误打误撞到了那里。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我走上一块岩石，岩石有点滑，我们得小心翼翼。我当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亚略巴谷。之后我们又去了那里，我看到了保罗当年演讲时站的地方。他试图与听众建立联系，他解释说，他们敬拜的是一位他们不理解的神。在《使徒行传》中，他继续说道，我要向你们解释他。然后他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在第28节说，你们的诗人也曾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接着他在第29节说，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不应当以为神性像人手所雕刻的金、银、石。诚然，在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神希望每个人都悔改。如果你还记得，我说过神必须引导你悔改，这没错，但他仍然希望你悔改。如果你愿意聆听，神就会引导你。第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显然，这里指的是耶稣。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6章。在使徒行传中，保罗主要是对外邦人，也就是雅典的希腊人说话。基督徒也应该悔改，离弃死的行为。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应当努力达到完全。如果你还不完全，如果你仍然活在肉体之中，那就意味着你仍然需要某种形式的悔改。希伯来书6章继续说道，不必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脱离死刑，信靠神。请注意，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基础教义，即悔改脱离死刑，信靠神。接下来是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和永恒审判的教义。悔改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教义之一。以法莲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之一，约瑟是以色列的儿子，以色列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上帝对他的子民以法莲说，他要惩罚他们不悔改。所以我们要读何西阿书7章14至16节。我不确定这是哪个译本。总之，何西阿书7章14节论到以法莲说，他们在床上哀嚎的时候，并没有从心里呼求我。他们聚集取五谷新酒，却背叛我。我虽管教他们，使他们的膀臂刚强，他们仍图谋害我。他们归向我，却不归向至高者。所以情况有所改变，但还不够。展望未来，若没有全国性的悔改，约瑟的后裔，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走向灭亡。这些国家需要全国性的悔改。我想再读一段何西阿书，这次是何西阿书11章3节，我教导以法莲行走。第5节，亚述人必做他的王。那么，为什么亚述人会做他的王呢？因为他们拒绝悔改。刀剑必砍入他的城邑，吞噬他的地区，因他们自己的计谋将他们灭亡。我的百姓执意背离我，他们呼求至高者，却无人尊崇他。请注意，经文说他们拒绝悔改，部分原因是他们听从了自己的建议。换句话说，他们听从自己或他人的意见，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他们根本不会相信这本书所说的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6章。我想从第2节开始读一段，我手所造的万物以及万物的存在。永恒者说，我却只看顾这一个人，就是谦卑痛悔因我话语而战惊的人。因神的话语而战惊，愿意因神的话语而改变，被神的话语所触动， 而不是仅仅觉得我读了这段话，故事不错，或者我读了圣经的这一部分，挺好的，所以我就没事了。不，你应该认真对待神的话语。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圣经上说，有些人表面上表示要归向神，但他们并非真心悔改。以法莲的悔改，以及世上许多人的悔改，都只是表面功夫，是属世的悔改，并非发自内心，也并非深藏于心。正因如此，亚述人将再次成为他们的王。我今天就不详细讲解这件事了。总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许多人像雅各的哥哥以扫一样悔改。从第十四节开始，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失了神的恩典。你怎么会失了神的恩典呢？免得有苦根长出来扰乱你们，以致许多人被玷污，免得有淫乱的亵渎的人像以扫，为了一点食物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你们知道，后来他想要承受祝福的时候却被弃绝了，他虽流泪恳求，也找不到悔改的机会。哭泣并不代表悔改。我见过一些人似乎经常哭，倒不是说眼泪不恰当，而是有些人哭得多了，却好像并没有真正改变。回到基督的话题，我想读一段已故的上帝广播教会和普世神的教会的总牧师赫伯特·阿姆斯特朗 Herbert Armstrong 的文字。这段文字出自他的小册子《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悔改》。
Just what do you mean, repentance?
他说，寻求上帝。我们不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这些问题，而应该学习上帝正在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必须寻求他。他不需要我们，但我们需要他。他仍然爱我们，仍然需要我们。但以理受圣灵感动，记录了自己的感受。我面向主上帝，进食，披麻蒙灰，祷告恳求，寻求他。尼西米的榜样也被记载下来。阿姆斯特朗写道，当尼西米发现他的国家处于苦难和羞辱之中时，他是这样做的。我听见这些话，就坐下哭泣，悲哀了许多天。我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尼西米记一比四，他立刻着手亲近神。他并非敷衍了事，而是全心全意、真诚地去做。他立志通过祷告和进食来寻求神和他的旨意。这些人真心渴望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亲近神，接受他的赦免。他们甚至愿意在必要时挨饿受冻。很多人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们口口声声说有信仰，但实际上并不信靠上帝，也不愿全心全意地来到上帝面前。阿姆斯特朗写道，说，对不起已经很难了，但真正发自内心的道歉则难上加难。通过祷告和进食向上帝真诚的祈求，表明你是认真的。这并非作秀。很多人会说，你现在做的只是作秀而已。不，这恰恰表明你是真心实意地向上帝祈祷，并且真正地信靠他。神不想要那种因周围人的压力而产生的转瞬即逝的出于情感诉求的悔改。救恩是你与神之间的私事，但必须按照神的旨意。请阅读历代志下期 12-14， 亲自体会这些悔改的步骤和方法。耶和华夜间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的祷告我已听见，我已拣选这地方为自己献祭的殿。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尽这地，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阿姆斯特朗说，这些步骤如此简单、清晰、明了。谦卑自己意味着什么？ 具体该如何做呢？就像但以理和尼希米所做的那样，大卫在诗篇35篇13节中解释了如何谦卑自己。至于我，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阿姆斯特朗说，进食表明了真诚和热忱。他写道，要离弃自己的道路，我们必须离弃恶行，停止犯罪。许多人自称是教会成员，他们高声宣扬自己信奉耶稣基督，他们为基督做见证，但却没有结出果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只是哥林多后书7章10节所说的世俗的悔改。然后他翻到约珥书2章，我打算从第12节开始。耶和华说，现在你们要全心归向我，禁食，哭泣，悲哀，所以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祥所说的灾祸。上帝并不想要那种沿着巨墨小径走一圈就表示悔改的仪式。我不知道新教世界现在是否还保留这种做法，也许还有吧。他想要的不仅仅是你的名字出现在某个教会的会员名册上，上帝想要的也是你应该真心实意做的，是深刻地承认你的罪，并渴望得到宽恕。上帝希望你真心实意地说，对不起。他希望你停止违背他的律法，并开始遵守他的律法。赫伯特·阿姆斯特朗提到了哥林多后书7章，所以我们就来看这章。我想读这章是因为悔改通常伴随着情感，单纯的情感或者没有改变的悲伤并非悔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章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谈到了属神的忧伤和属世的忧伤的区别。从第8节开始，我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并不后悔，虽然我的确后悔过。我知道这封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现在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乃是因你们的忧愁生出悔改来。你们是按着神的心忧愁，免得在我们身上受任何损失。所以保罗说，你看，我其实并不想让你们忧愁，忧愁本身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要悔改，而你们的忧愁生出了悔改来。这很好，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们要留意，你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这忧愁在你们心里产生了何等的殷勤，何等的自省，何等的愤慨，何等的敬畏，何等的渴望，何等的热心，何等的辩白。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在这世上是清白的。世俗的悲伤会带来死亡，因为它只会导致暂时的悲伤，一种自怜，或是对惩罚、羞辱的恐惧，或类似的想法。敬虔的悲伤能洗净你的罪。让我们来看雅各书2章。雅各在第18节写道，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连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愚昧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行为表明你对神的真诚，你不是试图靠行为赚取救恩，但你必须对此真诚。现在请翻到约翰一书3章，从第10节开始。从此就显明了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不爱弟兄的，都不是出于神。你必须行义。诗篇119篇172节说，你一切的命令都是公义。有些人说，我不需要遵守这些诫命，我只需要做些善事就行了。他们忽略了圣经中许多重要的教导。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7章，从第21节开始。你们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只需要相信耶稣就行了。这当然没错，相信耶稣是好事，但请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七章，从第21节开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应该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仅仅是称呼耶稣为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第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这是耶稣说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必遵守神的律法，或者对遵守律法的方式非常挑剔，那么你就是在行不法之事。现在，很多人自认为是神的子民。我不想读路加福音13章中加利利人血与祭物混杂的故事，但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吗？第5节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是在对那些自认为是神子民的人说话。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3章，从第7节开始，这是施洗约翰的话。于是他对出来受他洗礼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然后他告诉他们要悔改，不要做某些事。他告诉人们要改变，他告诉税吏不要欺骗百姓，士兵不要伤害百姓，恐吓百姓，说谎。他告诉他们要改变。如今，在末世，大多数基督徒都属于老底家教会。我们来看启示录第3章。今天我不会详细讲解教会的各个时期，但启示录中基本上讨论了7个教会时期。启示录第1章提到了7个教会，第2章和第3章则有更详细的描述。虽然这些教会的特征贯穿了整个教会时代，但有些特征在特定时期更为突出。在末世，最主要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那么，让我们看看启示录第3章，从第14节开始，耶稣写给他们的信，又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先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既不冷也不热。耶稣说，我希望你们感到冷或热，如果感到冷，你们就会感觉到，如果感到热，你们就是在做我希望你们做的事。第16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那用火炼过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叫你能看见。很多人不会明白，这些话是耶稣对当时的基督徒、末世的基督徒以及大多数基督徒说的。现在来看第19节，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人们都不喜欢被责备或管教，但耶稣说他爱他们，所以他正在这样做。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与我同坐宝座，正如我得了胜，与我父同坐他宝座一样。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人们不想听这些，人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认为自己没问题，认为自己不需要改变。悔改和忏悔并不相同，忏悔是指通过行善、慈善、祈祷 或其他类似方式来偿还罪孽的代价。罗马天主教会和其他一些信奉基督的团体对悔改的理解与圣经的教导有所不同。我想了解一下玫瑰经。我从小接受的是罗马天主教的教育。我知道有时去告解时，神父会建议我念玫瑰经，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玫瑰经的含义。玫瑰经的主要祈祷文以十遍圣母经为一组。圣母经是天主教徒教导的一种特定祈祷文，我至今仍能背诵。之后是一遍主祷文，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中所说的祷文的概要，最后是一遍光荣颂。在诵念每一组称为一串时，会默想玫瑰经的奥迹之一，这些奥迹纪念耶稣和玛利亚生平中的事件。通常一次诵念五串，有时在每串之后还会加入其他祈祷文，特别是法蒂玛祷文。在诵念使徒信经之前以及五串玫瑰经结束后，会诵念圣母经。总的来说，玫瑰经有助于按正确的顺序诵念这些祈祷文。这就是天主教徒使用念珠的原因，但这并非圣经教义，这样做是错误的。我还要补充一点，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念珠据说是中世纪晚期一位声称见过圣母玛利亚显灵的人发明的。这就是念珠的由来，它并非原始信仰的一部分。使徒们没有念珠，耶稣也没有念珠，他们并没有教导我们要念诵这些特定的祷文。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之前提到过，他们所念的祷文之一就是所谓的主祷文。让我们看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中是如何论述祷告的。第七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那样重复无意义的话，因为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祈求以先就知道你们所需要的。虽然耶稣在马太福音六九杠十三中给出的祷告纲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览，但祷告的内容却有很多具体之处。我们祷告并非只是机械的念诵祷文，那不是悔改。在某些文化中，人们会转动一个轮子，据说这样就能向神祈祷。或者他们会在轮子上装上某种帆，让风吹动它。但这并非神的旨意。我曾在亚洲见过这种随风旋转的轮子。如果你用念珠的方式祈祷，那也不是神的旨意。雅各书 5.16 分谈到一人恳切而有效的祈祷，而不是反复念诵和记述。何西阿书 7.14 分也说，神希望人们全心全意地呼求，而不是像巫师那样念诵咒语。最近我和妻子去了阿姆斯特丹，在去参加祝棚节的路上，我们参加了一个免费徒步游，导游带我们路过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是用水手们抵达阿姆斯特丹时捐献的钱建造的，他们当时想喝酒买醉并招妓寻欢。罗马教会和水手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水手们可以提前支付赎罪金，从而免除他们即将犯下的罪行，他们称之为赎罪券。后来赎罪券的含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座教堂位于阿姆斯特丹曾经的红灯区，我们白天去的，那里并没有红灯，至少我没看到。这就是我去那里的原因。现在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基督徒应该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而不是花钱贿赂别人或背诵祷文。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开始写道，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你想得到上帝的宽恕，就必须先宽恕别人。圣经上说，你必须这样做。耶稣说过，这是他亲口说的。我只是在读他的一本。他继续说道，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对很多人来说，一切都以他们自己为中心。他们如何才能得救？他们有世俗的烦恼，但事情远不止于此。你也需要关心他人。我已经读过《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部分了，我打算再读一遍，这次从第36节开始。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神要你们做的。在启示录中，你不必特意去那里。第14章12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你应该遵守上帝的诫命和真道，并且要有信心。我还要告诉你，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成为老底家教会的人。启示录12章17节谈到那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遵守上帝诫命的圣徒，他们并不能在试炼中得到保护。启示录第3章应许非拉铁非教会的人会得到保护，这一点在启示录12章14至16节也有论述。圣徒应当遵守神的诫命，并拥有信心。得救需要顺服，因为不法绝非途径。我读过耶稣在马太福音7:20-21所说的话。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18写道，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应当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外在的认罪，而是向天父神悔改。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4章。真正的悔改深入人心。神要你无条件降服，从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转为按神的方式生活，因为你受到了撒旦和自身私欲的影响。路加福音14章从26节开始，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的意思是，你不能爱他们胜过爱上帝。许多人因为家庭关系或传统而深陷其中，或者自认为深陷其中。耶稣说，如果你想成为他的门徒，就必须把对上帝的爱放在首位。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中间谁想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钱盖完呢？我们告诉那些前来受洗的人，你们需要权衡利弊。你们要明白，上帝期望你们按照他的方式生活，悔改、改变，过一种不同的生活。路加福音14章继续写道，恐怕他安了根基，却不能完工，所有看见的人都嘲笑他。这个人开始建造，却不能完工。又有哪位君王要与另一位君王交战，不先坐下来商议，自己率领10,000人能不能抵挡那率领20,000人来攻打他的呢？或者趁着对方还远的时候，就派使者去求和。第33节说，这样，你们中间凡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们可能会决定加入神的教会，成为神永续教会的一员。他们开始一段时间后，会觉得这太难了，然后放弃。记住，凡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罗马书第12章，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的身体、你的生命应当成为献给神的祭物，这意味着你应该按照神的方式去做，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应许，如果你走神的道路，神必供应你所需。第三十一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需要每天寻求神的国。真正的悔改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等同于达到完全。我们不妨看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受洗前的悔改确实旨在使我们从自己的道路转向神的道路，这是一次巨大的属灵转变。然而，即使在受洗之时，神也不会立即向我们揭示所有的罪，我们也不会立刻克服所有的罪。随着我们在恩典和对神道路的认识上不断成长，我们会持续地看到并与之征战。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使徒保罗写道，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他努力向前，不去纠结于他过去没有加入教会的日子。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保罗说他还没有完全领悟，还没有完全成全。彼得从第十七节开始写道，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谨慎，免得从自己坚固的根基上坠落。所以要小心，不要跌倒。你们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原地，而应该在恩典和知识上不断成长。我知道我以前读过马太福音第六章，我想读新生活译本。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九节开始，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所需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现在希腊原文中用债务一词代替了罪，但你确实有需要被赦免的债务之罪，你需要改变。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仍然需要成长、悔改和改变。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然后再看第二章。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写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后立刻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记住乔的故事，他出去喝酒，犯奸淫。第二十五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这人必因他所行的得福。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从第八节开始。雅各写道，你们若照着经上所说，真正遵守那至尊的律法，要爱人如己，你们就做得好。但你们若偏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若在一件事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你不能说我真的很优秀，但有一点我不会改变，我就是做不到，因为我的种族背景，因为我的家庭，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的政府， 因为种种原因。第十一节，因为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若不奸淫，却杀人，仍是违背律法的。所以，你既然要按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当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我们必须用神的话语省察自己，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要这样做。请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从第二十八节开始。我给你一点时间找到那里。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睡了的、死的也不少。缺乏辨别力。耶稣为我们而死，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我们的罪。第三十一节，我们若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保罗是在对基督徒讲话，我们应该自我反省，这样上帝就不必审判我们，也不必用各种方式来迫使我们改变。他接着说，但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你不必非得去那里，但提摩太后书三十六杠十七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仅是男人，女人也一样。我们应当明白神的话语，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效法耶稣的榜样，改变我们的生命，使自己像他一样。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十章。许多人自以为阅历丰富，所以他们的判断总是正确的。要小心这一点。许多人都在自欺欺人。耶利米书十点二十三分说，耶和华啊，我知道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不能定准自己的脚步。第二十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按公义责罚我，不要发怒责罚我，免得你使我归于无有。你需要向上帝祈祷，让他纠正你。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从第六节开始读。我们可能会受到撒旦的影响。罗马书八比六，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也就是说，如果神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就能顺服，而我们受洗并真心悔改后就能得到圣灵。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基本上就是圣经对基督徒的定义。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当神赐予你悔改的机会时，你就有能力抵挡世俗的诱惑。你会因过去的罪孽，以真诚而痛彻心扉的悲伤归向神，并顺服他的律法和他的生活方式。过去的你已在受洗时被埋葬。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效法基督。悔改的人会努力克服肉体的欲望，抵挡魔鬼撒旦和社会的诱惑。你顺服神，你信靠神。真正的悔改是人生的一次彻底巨变，它是一场由痛苦而强烈的悔恨引发的灵性与情感危机。它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不仅做错了事，而且我们本身就是错的。真正悔改的人内心备受煎熬，他们震惊于自己言行中充斥的虚伪和虚荣。他们意识到，即使是他们大多数时候的善行，也只是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或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比别人优越。真正的悔改是对自身罪孽的深刻觉察，是对那些我们乐此不疲、沉溺其中的恶习的痛彻心扉， 而正是这些罪孽才导致耶稣基督遭受了残酷而痛苦的死亡。你可以在以赛亚书53章中读到这些。真正的悔改是向神悔改，而不是向任何人悔改。真正悔改的人关心的是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而不是他们在别人面前的地位。真正的悔改意味着敬畏神的话语，正如我从以赛亚书66章读到的，当神说话时，我们应当聆听，我们应当顺服并乐于受教，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节期，缴纳十一奉献，远离一切世俗的交往，以达到神的标准。这段话出自1982年《好消息》杂志上题为《这才是真正的悔改》的文章。这篇文章总结说，真正的悔改是一种清醒的渴望，渴望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来取代自私的肉体的反应。真正的悔改是通往真正生命，通往永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你会全心全意地听从上帝的指示，还是只听一半？你是否仍然会想，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我经常收到邮件，人们认为某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小事比支持上帝的工作更重要。你悔改了吗？你真的悔改了吗？如果没有，那位篮球教练对抢到球却投错篮筐的球员说的话仍然适用。你走错方向了，停下来，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悔改。我是上帝延续教会的鲍勃·蒂尔博士。